那待在冷气房里面，其实很多人这个夏天并没有真正好好的出汗，那么身体里面的这些热气和暑气就没有一个正常的管道把它宣泄出去啊。其实汗不是只要流就好，而是流汗啊，它代表的是一个排毒啊。那从这个气血的角度来看呢，流汗能够调节身体啊，维持身体的健康，维持这个体质的一个平衡。那我们流出的如果是好汗，就代表你的胃气是充足啊，你的整个气血开合是正常的，体温的这个调控能够得宜啊，那你的身体的代谢能力就非常的好。那到底什么是好汗呢？根据研究这个统计啊，健康的汗水其实带动免疫球蛋白的这个分泌，里头的成分呢，还有这个核皮质啊、角质啊、细胞啊，和这个角质融合成的这个皮脂膜，它还有促进皮肤的保湿能力，提升肌肤的防御机能。那到底什么才算是好汗呢？日本有一个著名的汗博士就这个分析到，其实呢，汗水分成三个层次，那么最好的汗水其实是小滴小滴微微出汗的。那么大部分运动其实是汗流浃背，但是呢，我们发现练气功之后就会出现像日本这位博士所说的这个小滴小滴的微微出汗，所以是健康的汗。
白燕时尚气功免费体验课程，02-2931-5222，02-2931-5222，守护健康，白燕气功。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生活。名医Uncle专业医师线上听诊，让你与健康零距离。
现在时间11:12，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11:00到12:00的名医Uncle节目，我是诗伟。在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临床药学组的组长孙国伦药剂师。药剂师早安。
诗伟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今天要跟药剂师来聊聊的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也就是止痛药。刚好我最近身边有两个案例，可以来请教一下这个孙国伦药剂师。其中一个案例我觉得是女生很常见的、就是每个月的生理痛、好，这个我朋友跟我讲说，她的生理痛有时候严重到呢，吃止痛药还治不了，没有办法压抑，甚至有时候是会痛到必须要去医院打止痛针。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比如说大部分时候我的生理痛都是吃止痛药就会有很明显的效果的，那为什么有一些女生反而是痛到连一般市面上的止痛药都没有办法好好有效的治疗呢？
应该是说每一个人的生理状况不太一样了，所以有些人他的一些生理痛的状况可能伴随着他其他的一些那个生理上面的疾病，例如说有些女性她可能有些子宫内膜异位
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导致她的生理痛会跟其他女性的疼痛状况不太一样。那如果您就是如果生理痛的状况吃一些止痛药可以改善您的状况的话，其实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可是如果有一些像刚刚提到说，吃止痛药也没有办法说完全缓解，甚至说没有办法去做一些调整的话，那最好还是去大医院的妇科去做一些检查会来的比较好一点。
了解到为什么这样的疼痛是连止痛药都没有办法有效的克制，还是要查一下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严重的
原
因，
可以去会造成这样的状况，可能比较能够去治本嘛。
了解，好，可是医生，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连续三个一个是那个跟我讲说他身体痛痛到连止痛药都治不下来的，而且 他的那一个中医师告诉他说卖假西药止痛药哈，啊，另外几类嘞是跟我一起去运动的时候呢，运动到一半他就吐了，
嗯，
我就说你怎么会运动到一半吐了，我说你吃太多吗，他说不是，我今天呢从白天起就有点一直不太舒服，头都隐隐约约觉得疼痛，
嗯，
那另外一个呢也是在去上那个润拔课程的时候呢，对对，要去上课之前呢，他也是说天哪，我的生理期怎么刚好在上课的时候就来了，然后呢就跟他讲说为了怕，因为他那是个一个小时的激烈课程嘛，然后就说哎，那你赶快先吃一颗止痛药，他就乖乖就吃了。可是我发现所有的女生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迷思，
是
能不吃止痛药就不要吃止痛药。
嗯，应该是说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我们只是能够不要吃药就不要吃药。
嗯，
那其实在我们的医疗界其实也会知道说，其实我们药学啦都会，老师都一开始会跟你讲说药即是毒。
嗯，
那其实基本上
你们去念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的第一句话就这个，
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就是吃药过量的话有可能会变成所谓的伤害你身体的一部分，因为大家知道所谓的药品都会有它的一些副作用在，那能够不吃药就不吃药，其实这个观念是对的，
嗯，
只是前提是该吃药的时候还是要吃药对，那其实要看您的身体状况的程度啦，那止痛药基本上它是可以阻止说它现在我们身体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些症状，那让我们身体可以比较有一些缓解，可是我们还是要去查明是说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让您的这么不舒服需要使用到止痛药，那才是一个治本的一个做法。像刚刚您提到说哎，可能吃止痛药都没有办法改善的症状啊，或者是说到底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去把它的根本原因给它找出来，让它之后比较不容易这样子的疼痛。那如果真的还是有疼痛的状况出现的话，我们还是应该先吃点止痛，让我们身体比较舒服，因为疼痛如果你不去处理的话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问题，例如说像刚提到说哎，可能痛到说会想要头晕呕吐，甚至影响到你一整天的一个工作心情或是一个行程调度的时候，这时候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状况，那还是需要用到一些止痛药，把我们的身体状况调整到比较好的情况下然后能够应付我们今天或是隔天一些正常的作息之后，我们再去找出它的原因到底什么样的问题导致你这样子的疼痛。
嗯，好，所以找到背后真正疼痛的原因当然很重要，但是运用止痛药来让自己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品质或工作品质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的，没有错。
那很多的女生另外也都不想吃止痛药，还有一个原因是说这些药物会在身体里面代谢不出去，一留就留个好几年网络上真的都是这样子讲。
是基本上我们市面上最常见的止痛药，例如像是一些普拿疼啊其实广告上其实都有跟我们讲，它其实在24小时之内就会完全排出我们的体外。
嗯，他们都说那是广告的，那是骗人的。
广告要拿出一些数据告诉我们才有办法拿出这样的广告，基本上这个药品的一些广告啊，或者是说它的一些说法都需要一些科学数据的一些证明。
嗯，
它不像某些人或者说某些名嘴在节目上或者在广告上面可以大肆的去吹嘘，他不用拿出任何的证明，这个不太一样哦。
你说这件事就有三个人知道
对对对
对对那一种吗？
对，那他这样子是因为基本上我们的任何的药品的一些医疗上面一些广告都需要受到一些药师法的一些监控，所以基本上他能够讲出来的东西都是需要有科学证据去做一些佐证的。
嗯，
所以他讲的话其实你要说他是广告的话语，或者说他可以用比较夸张的方式来帮你呈现，可是他都是后面都是有一些科学数据可以去帮他做背书的。
所以止痛药真的是24小时就会代谢出身体外吗？
应该说要看不同的成分而定啊。那基本上像普拿疼的话，它就是24小时之内一定会完全排出体外，
嗯，
它不可能残留在我们身体里面，
嗯，
那如果假设说它能够残留在我们身体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处的话，那是不是我以后都不会痛，因为它都在我体内里面，
嗯，
可是并没有啊，你下次生理来说还是会疼痛。
嗯，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讲说，而且止痛药啊，哎，撸甲撸当哈，
嗯，
今麦这个月呢吃两颗，下个月可能就必须要吃到两颗半才有用，会逐年的增加，所以他们呢能不要吃就不要吃，这样的说法是对的吗？
基本上止痛药哈，它不会有所谓的 我们说所谓的耐受性或者说所谓的抗药性的状况，基本上就是这一次的疼痛跟下次疼痛可能不太一样，
嗯，
所以你会说啊，那我是不是要越吃越多止痛药？其实很多状况都是你的自己的心理作用，就是说啊，我这次好像比较痛，所以我要吃比较多颗，或者说啊，我这次一定要吃的比较多颗才会比较有效，所以你就多吃了几颗。那其实止痛药或者说最疼痛本身，它其实不会对于这些类的止痛药会有一些耐受这种状况出现。所以其实说，与其说你去担心说我之后是不是要越吃越多颗止痛药，还不如说要去把问题的原本的根本找出来，说，哎，为什么你每次都会这样子的疼痛？是不是有一些荷尔蒙的不正常呢？或者说有些其他的一些疾病造成这样疼痛的状况？这样才能把它根本给改善。来减少说我们之后对止痛药的一些使用。
嗯，好，所以其实它并不会有所谓的耐受性或者是成瘾性的问题，就不吃就不舒服，或者是撸假撸当倍数越来越多。
这个其实是不会的。
是不会的，而且呢，市面上最常见的止痛药的话，几乎蛮多都是24小时就可以排出体外。
是的。
哎，那很有趣咯，就开始会有人问说，哎呀，嘿，不赶快的疼啊，吃不赶快的药啊啦齁。有一些人说呢，这个肌肉酸痛、生理痛、牙痛、头痛，其实都应该要分开来吃。有到这么复杂吗？
基本上其实我们的疼痛对于身体而言，它就是属于可能你有一些发炎反应，造成某些部位的一些肿胀或是不舒服。那其实每一种止痛药对于这样子的一些发炎反应都可以有一些有效的一些抑制，然后改善疼痛的一些状况。不过还是要看是说你的疼痛的位置在哪里的话，其实有某一些止痛药它对于可能头痛会比较有效，例如说我们吃普拿疼其实对头痛的效果其实还蛮好的。那有一些止痛药像是我们说的那个 Diclofenic， 就是说广告那个 Diclofenic， 它就对于那个肌肉疼痛的状况会有比较好的一些
肌肉酸痛的，
对对，肌肉疼痛会有比较好的一些效果。所以基本上要看你的疼痛部位在哪个地方，或者是说哪一方面的疼痛，也给医师做一些评估之后呢，才帮你做一些比较合理的一些用药的一些建议，或者说一些使用。对，
好，哎，可是医生，每个人对疼痛的耐受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可能一点，他可能连打针的痛他都觉得没有办法忍受，他怎么样都不想要打针哈。那有一些人呢，只是很能够忍痛哦，等到医院去的时候，有时候带几通就断掉啊。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每个人耐受度都不同，但是在服用止痛药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通用的准则？比如说什么时候服用对止痛效果是最好的？
应该是说，
或者是吃饭前、吃饭后，疼痛一开始发作的时候，或疼痛痛到无法忍受的时候再吃，这些有没有一些的医生建议的准则？
应该是说，像刚刚提到说，有没有说止痛药一定要饭前吃还是饭后吃了？那使用上止痛药来讲的话，基本上我们还是会建议止痛药最好是饭后使用。那其实饭后使用的话，因为有某一些止痛药，其实大部分的观念都是对于止痛药一定会伤胃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其实止痛药它确实它如果在长期，我说的是长期大概超过一个月连续使用上面的话，它对于胃部的一些胃黏膜的保护因子的分泌会有一些影响，就是会降低胃对胃酸的防御能力。所以它在长期的使用下会造成的胃部不适的状况会比较严重，可是并不是因为它只就是我吃下去的时候它对胃部的刺激感造成的。所以其实对于长期使用止痛药的人来说的话，我们还是会需要对于胃部做一些保护的话，我们会建议说，那你就是饭后吃，比较能够说减少可能药品吃下去的时候你的胃的一些不舒服。那其实你要饭前吃或是空腹吃，其实对于胃的状况其实也不会有一些太大的一些差异性，就是对长期使用上来讲的话，就是会不会造成溃疡啊或是不舒服，其实它的差异性并不大，
只是说如果能够的话饭后吃是相对比较好的，
相对来讲就是它民众会感受到好像比较不会那么的不舒服了。对对对。那另外是说，那是不是疼痛来说到底要疼痛 开始的时候吃呢，还是说已经痛到不能忍受的时候吃呢？基本上我们的药品啊，只要是口服药品，都会有一个吃到肚子里面之后，它需要经过一些排代谢啊，然后崩散啊这样子。
听恭喜半点钟，半小时。
我们通常会抓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所以如果你真的痛到没办法忍受之后，你再去吃药的话，你还要再忍受那个疼痛大概半个小时，最少半个小时以上。那其实我们都会建议说，就是你真的已经觉得已经快不行了，或者说真的已经开始疼痛了，你会知道，因为其实每个人对疼痛的状况自己会比较了解吧。
嗯，
那如果你觉得你快不能忍受的话，就赶快先吃了，哦，不要真的不要去逞强，因为真的痛到受不了的时候，反而会有一些更严重的状况，例如说他会开始头晕，
哦，
或者说甚至痛到开始呕吐。那时候你在用药其实有点来不及了。
有些人说压起来了，那个痛就会压不下去，这样的说法是真的吗？
应该说你的发炎反应有时候已经正在进行的时候，你在吃止痛药其实它的效果比较不大。
嗯，
所以有时候如果你能够预测你的疼痛已经快要开始痛的时候，
就星星之火即将燎原的时候，
赶快先吃一颗药，可能
星星之火的时候赶快先把它消
灭
掉。
对，这是对的。其实就是你已经快开始疼痛的时候，我们就赶快先吃，或者说你是一个规律的一些使用上面，其实来讲对于疼痛的一些严重度的话，其实有一些可以改善，就比较不会有疼那么疼痛的问题。
好而且在吃止痛药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剂量，对不对？我们虽然是鼓励你当用则用，但是其实一天当中是有一定的量的。
对，没有每一种止痛药其实它有一个固定的一些每日的固定的一些剂量。那例如说我们最常在使用的普拿疼来讲，好，就是我们所谓的乙烯酚胺 acetaminophen 这种成分来说的话，它一天的话不要超过4公克。
那是多少？
通常来讲，我们现在所谓的加强定一颗是500mg，就是零点五公克，500毫克。
所以八颗，
所以就一天不要吃超过8克，没错。对，那其他的每一种药品其实都会有它的一些固定上面的一些就是最大的量。那就是疼痛的时候该用则用，不过也要小心，就是不要吃超过每日的最大建议剂量，这样子比较不会造成我们身体上面的一些负担。
有一些比较社会新闻让我们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很这个心疼，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觉得人生不是那么的如意，于是呢他可能就会服用了这个大量的止痛药，可能想要试图的轻生。像这种其实服用了我们讲的不是安眠药的部分，是止痛药的部分哦，也常常有听到。那像这样子的服用，其实医师你在临床上面有看过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它真的会致死吗？
基本上
当然我们要呼吁大家要好好爱惜生命哈，但是我们只是要让大家知道说你误食跟不小心服用了大量止痛药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就那个乙烯酚胺来讲，就我们最常拿得到普拿疼来讲好了，其实刚刚提到说一天不要吃超过8克嘛，那因为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像广告上讲，它不会伤肾，不过后面那句话没讲是它会伤肝。
广告上应该是讲不会伤胃吧？
对，它不会伤胃，
不伤胃，
可是它伤的是，那它也不会影响到，大部分也不会影响到肾功能。那可是它的问题就是它会有一些肝脏的一些毒性在，就是你的剂量如果吃超过的话，它会有一些肝脏的毒性在。所以像刚主任提到说，有些人他就是吃大量的这类的药品去做一些就是自我逃避的一些状况。那其实这个是它对于它的肝脏功能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好，那可能会造成它肝脏的一些急性的衰竭，然后可能会造成它生命上的一些危险。好，那不过这个问题就是说，要这样吃的话，其实它会对于身体上面会有一个极大的一些不舒服了，因为它你的肝脏功能受到一些损伤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难受，好，非常的难受，这个比那个其他的一些方式来的痛苦。临床上其实有看过了，对，只是没有那么多。其实我们这边也是要呼吁，就是在使用药品上面还是要特别的小心跟注意。对对对。
好，所以 刚在使用这个止痛药的时候，我们当然鼓励大家当用则用，但是呢千万也不要的去当然除了珍惜生命之外，也不要轻易的去尝试服用大量的止痛药，然后试图的想要轻生之类的，因为包含了药师自己在临床上面都看过这样的病人，在后面就算救了回来，但是其实是相当痛苦的一个治疗的过程。
没错，
当然也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珍惜生命，什么样的问题都是可以好好的去面对，好好的去解决。那比如说像有一些人有长期疼痛的部分的话，事实上现在的止痛药也都做得越来越细越来越好，甚至有新的药种出现都可以来帮助大家更有效的止痛。
是，那其实现在有一些比较所谓的长效性的止痛药，或者是说就是有选择性的止痛药，其他可以对于一些就是长期疼痛的病人，像是一些风湿的一些病人或者是那种就是关节炎的那些病人，其实它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效果，也可以减少它的一些服药的次数啦，然后有选择性的一些止痛药的话，也可以减少它胃部的一些不适的感觉，所以基本上
这就变成很多都可以长效到12小时吗？
对，就是一天可能吃1到2颗就可以
就够了，
对对对，
因为一般止痛药好像平均都是4个小时左右，
大概一天大概吃4次了，
4次，
对对对，一天4次大概是6小时1次，
6小时，
对对，所以这些长效型的止痛药的话，就是会比较适合就是那种长期疼痛，例如说有一些关节发炎的一些病人。就是它是因为免疫造成的关节发炎，其实你的免疫能力如果没有改善的话，它可能会造成你关节上的一些变形或者是一些发炎疼痛的状况，那这些病人的话就比较适合用这些长效型的止痛药，然后也比较不会造成胃部的一些负担。
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临床药学组的组长孙国伦药剂师，跟听众朋友聊聊如何安全的使用这个止痛药。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等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吃饭的时候，我总是要跟妈妈还有姐姐合吃一个便当，可是我总是假装吃饱了，因为我跟姐姐吃完，妈妈就没得吃了。
还好有各位叔叔阿姨的帮忙，让我们算算不再饿肚子。现在只要捐款500元，就能帮助小朋友拥有一个月的营养餐费。红心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唉，现在房价实在太贵了。
不会啊，我表姐透过蜗牛网以实在的价格买到了好房子，还免中介费呢。
啊，有这么好的事哦？
蜗牛网的出价系统能让买家直接跟屋主线上议价，方便快速，而且重点是因为少了高额的中介费，价格也就更容易达成共识啦。
聪明省，精明买，买好窝就上蜗牛网，02-7729-2997。
大学眼科全新引进白内障飞秒雷射，免住院、免缝线，精准安全，效果好。搭配多功能水晶体，看手机、用平板，不用戴眼镜，视力好清晰，让您重获视力第二春。大学眼科服务亲切，0800-747488。
哇，小蛮腰般的曲线，浑圆饱满，还有淡淡的香味，让我忍不住，好想
还给我啦！这是我的腰果妹，
虾叔叔出品腰果妹，粒粒大颗饱满，酥脆好吃，天天一包腰果妹，新鲜营养又健康，
宵夜点心、出游零食最佳选择。
虾叔叔出品天然美味腰果妹，0909-156-868。
我是隋唐，宝贝的安全气座，我选择欧盟安全认证的 Kiko， 全国首创0到7岁 ISOFIX 儿童安全气座，皮肤到位，陪伴孩子幸福成长。
欧洲第一大幸福品牌
CHICCO Kiko Kiko，
权证快易通。
哎，最近投资权证啊，花了我好多时间跟精神，又老赔钱。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啊？
你呀，每天这样杀进杀出，当然赚不了钱啊。权证就是要在股价有波动的时候才买进，如果股票没什么波动，长期持有权证还会赔上时间价值嘞。
啊，我哪知道股价什么时候比较会有波动啊？
通常呢，在举行公告营收、业绩发表会、法人说明会、股东会、除权息，或是有重大经济数据公布等特殊事件发生时，股价可能会有较大的波动。
挑这时候提前布局权证，再加上看对方向，自然就可以轻松获利咯。
哦，原来投资权证可以这么轻松上手啊。
权证快易通，让您权证一点就通。
权证投资有一定风险，购买前请先详阅公开说明书。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现在时间11:34，欢迎回到名扬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临床药学组的组长孙国伦药剂师，来跟听众朋友呢聊聊有关于止痛药啊，当然各种有关于用药方面的问题呢，您也都可以call in进来。我们的call in专线是83693398，83693398，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孙国伦药剂师啊、包含了我们常见的退烧药啦。止痛药啦，还有一些的这个蛮多人长期服用的一些慢性药物，比如说像高血压的药物、糖尿病的药物、胆固醇的药物等等啊，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孙国伦药剂师，83693398。我们准备来接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呢，第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叶女士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啊。就是普通一般的就服用那个阿司匹林啊，
嗯，
从那个从那个鱼油啊，鱼油每天服用100mg的鱼油啊，欧米伽3啊，
嗯，
那个能不能同时吃？好像鱼油从那个阿司匹林，
阿司匹林跟鱼油哈、嗯哦，好，
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 Q10 啊，
哎，
现在是不会是一种营养品了、啊？因为 Q10 是一种什么作用？
嗯，
对一个。不，对身体方面有什么帮助？谢谢。那个 Q10
好，谢谢你，谢谢。嗯，
阿司匹林跟鱼油啦，还有甚至是 Q10， 基本上它都是可以让我们的血液循环变得比较好的。
嗯，
哦，那就是它是可以减少一些就是血栓形成的一些问题。那 Q10 的话，其实它有一个作用，是它可以让我们的血管比较能够放松哈、哦。对于一些高血压或者说一些之前有血栓的病人的话，也比较会有一些帮助了。那阿司匹林跟鱼油能不能同时使用哈？基本上它其实两种药品都是有一些抑制凝血的一些状况。
嗯，
好，那所以基本上还是要看它的一些状张先生您的状况而定哈。因为有些医师的话，如果您的症状严重的话，你再吃阿司匹林再并鱼油的话，其实不会有就是效果的话，其实也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嗯，
不过要比较注意的话，就是您可能就是要注意，就是使用这两个药品都会有抑制凝血的状况，所以如果你有要做一些手术，哦，就是比较大型的手术的时候，之前可能需要做一些先把药品停掉的一些，可能要先停个3-5天，
哦，
比较能够减少就是术后可能容易出血的一些问题。
嗯，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你还是可以请教您的一些医师哈，帮你做一些处理。那如果有一些之后有要说动一些手术的话，也需要跟医生告知说你之前你有在使用这类的一些药品，
嗯，
好，让他做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判断。
OK， 好，我们来接下一位听众朋友，则是徐小姐，徐小姐你好。
哎，请问一下哈，
你好，
我的问题是第一个。就是那个我在吃那个钙片嘛哈，
嗯，
吃了很多钙片，那那个钙跟镁是不是合在一起有一个2:1的比例，它那个吸收会比较好，
嗯，
因为相对有一些的钙的产品它没有这样子的镁的成分，
嗯，
是不是品质上就会比较差一点，
嗯，
这是第一个问题哈。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钙的那些钙片的来源真是琳琅满目啊，太多了。
嗯，嗯，
但是有一些的，就是在台湾非常有知名度的那个大厂哈，
嗯，
那是国外的，但也有一些是这个他就说他是在美国制造的，是医师推荐的。那这种我们怎么去判断说他的这个药的这个品质？
嗯，
不是这个钙片的品质够不够好呢？
嗯
啊，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药的使用或是维他命的补充，我们从哪里可以得到尝试或知识呢？比较正确的知识呢？
嗯，
谢谢你哈，
谢谢。OK， 医师。
第一个问题是说钙跟镁的那个比例有没有需要到什么2:1，它的吸收会比较好？
嗯，
基本上这个临床上来讲啊，基本上我们在使用一些钙离子或者说钙片或是铁剂啊，或者是镁这类的一些我们所谓的金属离子的一些保养品的话，我们都不会建议说要一起使用。
嗯，
好，因为所以我们常会说，哎，你的钙片啊跟那个铁剂啊最好不要一起吃哦，所以因为说它的在肠胃道吸收都是属于同一个部位去做一些吸收的，
嗯，
所以如果你在同时使用上面的话，比较容易造成就是吸收上面的一些不好。例如说像之前有说什么高钙高铁奶粉这种东西，其实虽然你的奶粉里面的有铁，有加了铁有加了钙，可是呢我的肠胃道没有办法同时吸收这么多的铁这么多的钙，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上其实是打折扣的。
嗯，
好，所以其实我们会不会建议说钙片跟铁剂或是这样一起使用。那你说它的钙跟镁是号称说有2:1所谓的黄金比例，那这样子的一些状况可以增加钙的吸收，其实说穿了就是说我在体内在就是我在使用这类的制剂的时候，我的钙跟镁它有一个固定的比例，让我的钙的吸收不会太少。好，所以其实说比例上面来讲，其实不是这么重要，只是我们在使用上面上来讲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记得这样子，我们在补充这类的钙片或者铁剂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一次吃一种就好了。
嗯，
吃了一种，然后可能隔个一两个小时之后再吃另外一种，这样子其实对我们肠胃道的一些吸收比较不会造成一下太多东西给它吸收，它们反而没有办法吸收的一些问题。
好，
那第二个说，哎，市面上这么多的钙片啊，那它
怎么确保来源？
做一些选择。
嗯，
基本上哦，就是像我们钙片有所谓的碳酸钙啊、醋酸钙啊、草酸钙啊一堆，或者说什么纳米钙啊，其实这些东西哦。我们要的就是它里面的钙离子的成分。那有些人说啊，你那个碳酸钙就是最便宜的那东西，吸收不好啊。可是要大家要注意一个，就是它虽然它的吸收没有这么好，可是它的钙离子的含量是最多的。
嗯，
哦，所以根据它的钙离子含量，再根据它的吸收比例来讲，其实所有在市面上的钙的一些产品而言，其实它到我们就是吃到我们体内之后，它在吸收上面来讲，就是真正到达我体内的一些钙的含量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嗯，
哦，所以你说那怎么去选择，其实就是讲简单，就是吃你比较喜欢吃的啊，因为有些人很讨厌那个碳，因为有些钙片需要咬，
嗯，就是不挨那个味道，
对，他很讨厌那个味道，因为我们说咀嚼就是把那个钙片咬碎的话比较能够帮助钙的一些吸收，可是有些人就是不喜欢那个味道，因为咬他觉得很恶心，然后会吃不下东西，甚至是会有时候会想要吐啊，所以就是讲起来，市面上这么多的钙的一些产品啊，其实就是选择第一个你喜欢吃的，你吃得下去的。
嗯，
那有些人又吞不下那么大颗的那些钙片，那就是选择那种液态钙之类的东西会比较好一点。嗯，那这样子就是对于自己的就是能够吃得下去才能够吸收，才对你这身体会有保障，那就是这是你选择一些依据。
嗯，
那当然要记得就是要选择一些就是有一些我们政府有核准的一些钙，就是产品的一些字号，对于你的那个品质会比较有一些保障。那钙片跟维他命需不需要做一些补充，基本上根据现在的一些调查而言，其实台湾人对于一些维他命或是钙的一些吸收的比例，其实就是钙片的钙的摄取量其实是偏低的，所以我们就会建议说那个年纪比较大的人可以多摄取一些钙片，帮助一些钙的一些补充。那怎么样去吸收或者怎么样去选择你要的量，其实都可以去咨询医院的一些专业的营养师或者说药师来做一些参考，或者说一些建议，会对你会有比较好的一些帮助。
每个医疗院所都有这个药师跟营养师可以来做相关的咨询。
对对对，
可以从这边得到一些正确的知识。
是的，是的。
好，我们来接下一位是张先生吗？张先生你好，是。
你好，主持人
你好。
你好，请说。
你好，
你好。
我想问的是说，因为我是一个高尿酸体质的人哦，那我有长时间在吃优利康，那有时候我忘记吃的时候哦， 我的手指会痛，或者是我的脚关节会痛，那我就会去磨那个顽皮。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优力康跟顽皮它的副作用以及使用注意上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是，谢谢张先生，您电话先挂断，我们等会回答你。我们来接下一位是王小姐，王小姐你好。
啊，两位好。
是，请说。
对不起啊，我请教孙药师哈，就是我母亲呢，她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骨质疏松病患嘛哈，那所以医生呢要她要吃所谓的这个estra 的这个女性荷尔蒙哈，那她已经吃了将近20年哦哈，身体也没有任何不舒适这样，那但是我有时候会想啊哈，说所谓药理呢，就是干扰人就是生理的运作机制哈，然后达到那个消除症状目的。那如果他这样子一二十年在吃的话，那请问药师哈，他这样岂不是天天受干扰哈？那么呢，长期下来呢，会不会就引起这个 liver 啊，或者是这个 kidney 就肝肾功能的就是损伤啊这样子？好，就这些问题，
好，
请教药师，感
谢
你，
谢谢。我们来回复两位，首先是张先生高尿酸的用药问题。
基本上他高尿就是刚先生你的那个高尿酸，所以会吃一些像刚刚提到的那个鱼控这样子的一颗。就是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尿酸排除的一些药品啊，那会不会有长期的一些副作用？其实在使用上面来讲，其实我们一天吃的剂量其实比较不会造成我一些身体上面的一些负担。那你说那是不是不吃的话就容易会有一些关节的一些酸痛？基本上只要你一天不吃，其实我们的尿酸不会马上的爬高啦，所以我不确定你的尿酸值有到多高，不过通常来讲，如果你只是一两天没有吃的话，要造成关节酸痛其实没有那么的严重。那你说那你关节酸痛的时候就擦一些顽皮，那顽皮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些外用的一些止痛消炎的药品，那它就是它可以减少我们关节的一些发炎。那除非是说原本你就有一些可能关节就是有一些尿酸结晶在，那如果你那个排尿酸的药品如果没有吃的话，然后造成关节上面一些疼痛，那其实使用这类的消炎止痛药其实都是 OK 的，没有问题。那其实还是要注意的话，就是这类药品的话，就是尿酸排除的药品，就是还是固定使用，避免可能一些急性的一些痛风发作。那要注意的话，就是如果你在痛风发作的时候，要注意就是这类的排尿酸的药品的话，就是尽量就是先停掉，先不要用。然后要赶快回去医疗院所做一些止痛的一些处理哈，之后再已经处理完成之后再去吃这类药品会比较好一点。
好，
那另外第二个王小姐的问题就是你母亲就是骨松啊，就是长期在使用所谓的Etrade这类的药品的话，这个药品的话它是可以去增加我们的就是骨密度的一些状况。那它的作用就是去，因为这类药品通常来讲是给那个停经后的妇女在使用的。那因为我们的女性荷尔蒙，就是女性在一定年龄之后，女性荷尔蒙停经之后，女性荷尔蒙没有，就是会造成骨质严重的一些流失。因为女性荷尔蒙对于女性的骨质的保护或者说骨质的保存，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荷尔蒙的存在。那 Etrade 的话，它是可以去促进，它是类似我们的女性荷尔蒙的一个成分。它可以去促进我们骨质的一个骨密度的一个不要流失的这么快的一些状况。那长期使用上来讲，其实就像您讲的，你母亲吃了一二十年，那都没有什么问题。其实我是觉得不用太担心了，因为其实如果真的要发生一些不好的一些副作用，其实它通常讲在使用第一到第二个月，其实都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些症状。那已经长期在使用上面而言，其实我觉得因为这个药品也是一个医师的处方药品，那医师也会帮你去注意你母亲的一些肝肾功能的问题。那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长期使用上来讲，如果没有太大问题的话，也不需要太担心，就是还是按时服用，对你母亲的骨质的保护可能会有比较好的一些帮助。
OK， 好，这是回复你们的问题，我们这边要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等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旅读中国，和你一起 On the road。澳门与台湾没有文字时差隔阂，面积不到台北文山区大小，却融合东方血统与葡萄牙基因，既冲突又和谐。澳门可以骑乘铁马慢慢踩踏，
也是和穿街走巷，拿起相机捕捉小城风采，能够很深邃，也可以很踏实。旅途中国六月号，跟着资深音乐人田定峰与练习曲主角东林相，游走澳门四天三夜76小时，透过他们的双眼，重新认识澳门的鲜艳与朴实。全台实体、网络书店及全家便利商店等热卖中。旅读中国今年七月推出青藏高原人文体验之旅，9天8夜，从成都的秀丽到青海玉树的壮阔，一次旅行两种体验。活动详情请洽0800-897-888。
强悍建筑结构，超高耐震标准，云燕打造最强建筑安全，见证非凡精工实力。北市科博特区景观第一排，挑高3.6米，全国唯一高级定制宅云燕，30、45、75平，2831-5533，2831-5533。
爸比，我要坐双层烤面包。
妈咪，我要玩水，还要骑脚踏车。
老公，我要赏夜景跟吃美食。
我要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和家人一起度假。
花莲理想大地，理想深呼吸假期，拥有最健康干净的芬多精空气，5星级度假享受，乐活自然的快乐时光。预购暑假专案，最享儿童1名免费哦，0386-56789。
酒吧行家品味，听到北韩、北朝鲜。或许您的印象还停留在以前，其实北朝鲜在锁国政策下保留的原始自然风光和社会主义人文是世界独一无二。行家品味推荐您参加妙香山六日游，一探究竟。14年朝鲜旅游团队，您可以选择高丽航空来回的妙香山六日游，参观解放军战争胜利纪念馆、38度线板门店、妙香山风景区，参加贵宾级招待所海棠花会馆举办的欢迎宴。如果想更深度探索北朝鲜，就选金刚山八日游，乘坐国际卧铺列车进入朝鲜，还能看平壤杂技秀，入住北朝鲜高官才能住宿的翡翠木屋别墅。这么难得一见的行程还等什么，快来报名。行家品味订购专线8369-2698，8369-2698，或上网搜寻行家品味。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酒吧。
现在时间11点51分，欢迎回到名扬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临床药学组的组长孙国伦药剂师，回答听众朋友各种有关于用药方面的问题。我们把握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多接一些电话。现在接黄小姐，你好。
你好，
是
请说。那个，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严重的贫血，然后医师有开铁剂给我吃，但是我发觉我吃了2个月之后，我发觉我的尿，就是上小号的时候，发觉那个尿液的味道不太，跟平常不太一样，有一点药味。那是影响到了身体的功能还是怎么样吗？
好 ，OK， 谢谢你，医师。
OK， 这是我们贫血的人如果在使用铁剂上面啊，就是因为我们的铁其实会随着我们的粪便跟小便会做排出，就是过多没有吸收掉的一些铁剂，那其实会造成你的第一个就是你的粪便会变黑，第二个比较容易便秘，第三个的话就是你的尿液中可能会有一些药品的一些味道存在，这个都是正常的了。所以那个表示是说我们在使用的铁剂就是没有，就是经过肠胃道没有吸收的部分就随着我们身体排出来了所以这个其实不需要太担心了。所以在使用上面的话，就是要注意的话，就是，我们在使用铁剂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就是最好我们吃铁剂的话，可以空腹的时候吃。空腹的时候吃可以帮助我们铁剂的一些吸收。那不过有些人吃空腹的时候吃，容易造成肠胃道的一些不舒服了。那如果是这类的病人的话，就会建议那就是饭后再吃，吸收一点，牺牲一点吸收没有关系，就是要让你能够吃得下，比较不会造成你的一些肠胃上面的一些负担会比较来的重要。
OK， 好，我们来接下一位是杨小姐，杨小姐你好，
两位好，蔡杨，我想关请教哈，因为我先生本身是糖尿病哈，那他现在已经有一些并发症，所以呢，像马文君子性炎，他每天吃很多东西，早上开始他会在饭前吃那个糖露100毫克，然后饭后他会吃服糖。叶黄素加银杏，然后颗粒他命的那个加强型，好，然后呢，他因为他现在最近有一些那个身体有些状况，他又加了类固醇的抗生素的，还有止痛方面的这个药。那么中午一样吃服糖跟那个糖露，那晚上呢就打胰岛素14跟糖露。请问一下，这样的整天这么多东西，会不会有什么交互作用？
好，听起来好辛苦，我头都晕了。哎，药师，
okay， 通常来讲啊，我们在使用就是糖尿病的病人到后期如果控制不好的话，真的会使用到这么多的药，是没有错的。那甚至说您刚提到您的先生已经在后来要使用到胰岛素了，所以其实这个其实会有一些对于他的一些血糖控制会有比较好的一些帮助了。那要注意刚提到，您刚提到说他现在有在使用一些类固醇的一些药品，我们要注意的话就是如果你糖尿病的病人在使用类固醇药品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他血糖上面的一些波动，因为类固醇如果在使用的时候有时候会有造成我们血糖上升的一个副作用存在，所以要注意的话，如果他只是短期使用类固醇的话，其实不用太担心，就是注意到他这段时间使用上面的一些血糖上面的变化，可能会有比较高的状况。那如果他有需要长期到使用到类固醇的话，就要比较注意说他的这些糖尿病的药品需不需要做一些调整，或者是说要看他一些血糖上面的变化有没有必要做一些调整来讲会比较好一点。那基本上刚刚听到您在讲您先生的这些用药，其实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一些问题，不过就是要注意到就是血糖上面一些波动。
好 ，OK， 那么接下来呢，最后大概剩下一分半钟的时间，我想请药师来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因为今天蛮多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发现他们几乎都是属于在长期使用一些慢性铅或者是使用药物，几乎都是达到5年、10年甚至以上的。像这样子的一个用药如果当你开始有一些的怀疑跟疑虑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办？是回去问医生吗？还是打电话问药师呢？还是
基本上来讲，就是在长期使用这类慢性病药物的时候，我们都会提醒病人要注意，就是你要长期做一些药品上面的管控，或者是说做一些身体上面的一些记录。例如说，如果你是在使用血压药品的话，那就是要记录一下你的血压的状况。好，那如果是血糖的糖尿病的病患的话，就记录一下，我们如果平常有在测血糖习惯，就记录一下你血糖变化的一些波动，然后根据这些药记录呢，跟你的药品的使用状况去跟医师做一些沟通。因为有些病人他就是我最近身体状况比较好就不吃药，或者说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好好的我就不吃药，
那熊一下没，
然后到了那个
其实是不好的，
对，然后到要去看医生的前一个礼拜我再乖乖吃药，因为怕医生骂我。那其实这样子其实对于你的状况其实不会有太大的一些帮助，甚至有时候回去 找医生的时候，医生看你的一些状况发现不太好的时候，甚至再帮你加药。
所以定时的服药，随时跟医生沟通自己的状况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
我们也非常感谢孙国伦药剂师，谢
谢。
传说北欧是精灵流连忘返的国度，走一趟挪威的精灵之路，仿佛闯进了魔界仙境，登上欣赏峡湾的最高境界。凤凰推出波罗的海北欧六国三峡湾之旅，12天破盘价只要105900元起，涵盖北欧、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及三大最美峡湾，并安排2段渡轮体验。
陪你玩遍世界的好朋友，凤凰旅游0800-089-789。
我是振兴精品门窗总经理刘南红。大家有人问我讲，什么款的汤其实是好汤？我拢讲，用家己厝要用的标准去设计、生产、甲时间，伊就是好汤。振兴精品门窗47年来与日本、欧洲技术合作，坚持在地生产、在地价格，来供应台湾消费者世界第一流的门窗。振兴精品门窗，上实在好汤。
这么多年来，我读书、准备考试，还有工作，都是要做的，忽略了一些运动啊。因为我个性又比较急，所以我们常有肠胃的毛病。有一句话讲说，吃药不如吃补，吃补不如养气。我练了那段按摩气功之后，我觉得很快就看到它的效果，收获良多啊。
正确就医，适当。